小朋友，你看过《天空之城》吗？
看过呀。
你在哪儿看的？
在家看的。
你今年几岁了？
11岁。
你在家看的时候几岁？
忘了。
你喜欢这个电影吗？
还可以。
喜欢的什么呢？
效果很好。
什么效果很好？
电影效果。
是吗？你还记得里面的情节吗？
大概不记得了。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来电影院看这个电影呢？
巩固一下。
巩固一下。那男主人公叫什么名字，或者女主人公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忘了。
你记忆力这么不好吗？
忘了就不忘
了。把小朋友抓狂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6月2号的星期五，又是一周的，过了今天晚上就可以放肆的过周末这样的，又隔了一天。不过昨天是六一儿童节，我觉得我过了一个很开心的一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昨天在傍晚的时候，我突然猛地意识到啊，《天空之城》今天那个放映了，赶紧买了一个晚场。就去看这个电影。这期节目片头的部分呢，是我在影院里面啊，因为是晚上的最后一场，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小朋友啊，正好坐在我旁边呢，有一位小朋友，我就随机采访了一下他，然后没有想到把他搞毛了。哎，怎样？我就是喜欢把小孩子搞毛。刚才这个音乐开启的时候呢，我突然有点晃神啊，为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还没有迈向就是现在的智能手机 iPhone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当时我记得应该用的是一个诺基亚的手机，我就把这个天空之城里面这个吹号的这部分做成了每天早起的铃声。我相信有很多人肯定做过相同的事情。那么这些年来真的觉得很幸福啊，就是宫崎骏的电影呢陆陆续续的一部接一部的在国内上映这个修复版和纪念版，真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昨天晚上走入影院看这个《天空之城》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自己的回忆，儿时的回忆开始就是倒流啊！想起当年就是买这个 VCD 碟片，自己在家那段时间我是一个人住的，然后小小年纪一个人住啊，每天回家的时候就会把宫崎骏的电影放在这个碟机里面，让电视就像放歌一样在那滚动播放，所以我对里面的很多很多情节真的是，我昨天跟朋友说，就《天空之城》的每一个分镜我都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当我在大荧幕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依然还是很感动，而且还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其实啊，一直以来对外说就是宫崎骏所有的作品都很好看，你让我在里面选出一个我认为最好的其实是很难的。但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天空之城》说是很震撼的，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一个高潮迭起然后不曾停歇的一个大片啊，阵仗也非常的大。但因为他的音乐非常的知名，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电影，很多人呢，甚至是发现很多人把这部电影诠释的，讲述的很浅显，我就觉得哇，就觉得哦，那我就不太想跟别人说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宫崎骏电影。说实话啊，现在回溯起来看啊，宫崎骏的每一部电影呢，其实的历史背景、主题、人物，包括诠释的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风格的，但里面也可以就是从类型角度来讲，有大片、商业大片，但是同时有文艺气息很重的一些电影。如果说文艺气息很重的话，排在我心目中排第一的，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红猪》啊，但是你说这个集大成的电影啊，集所有宫崎骏大成的电影，那肯定是《千与千寻》，对吧？但是我自己呢，内心的心头好呢，又是幽灵公主、魔女宅急便这样的作品啊。 但是你要是想起世界观，讲起宏大的叙事背景，你不得不提《风之谷》啊，《天空之城》啊，就是这怎么说呢？反正都爱都爱，因为宫崎骏在我心目中就是神，所以在电影院看他的电影，其实内心是充满仪式感的啊。虽然没有去一个更好的影院，就在家楼下的一个影院，但是家楼下影院最近也换了新的荧幕啊，升级到了 4K 厅，所以昨天晚上看的是非常非常享受的。当传统的这个手绘动画赛璐璐的这个风格经过影院的这个荧幕放大之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细节，这个是在手机在家里的电视甚至观赏碟片看不到的某种效果。所以天空之城算是宫崎骏所有的作品里面啊，知名度和这个代表程度是排在前列的，我觉得作为成人来讲也不应该错过这部电影。就是现在说起这个事还挺澎湃的啊，内心很激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上映的时机，今年上映的时机太恰当了。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玩这个塞尔达天空，那个塞尔达王国之泪啊。看完这个电影的之后，我就发现，在电影里面发现了很多很多在王国之泪里熟悉的场景，比如说天空的都市啊，天空的遗迹啊。矿区啊，如果你真的玩这部游戏的话，你再看《天空之城》在里面会发现很多很多类似的场景，包括《天空之城》下面的遗迹啊，就是这个科技的部分啊。这期节目呢，其实聊聊观后感呢，其实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观赏角度吧。但是作为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肯定是看了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冒险童话故事，很少年感的东西。但随着年龄增大，我们发现《天空之城》的内核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甚至是一个我不太愿意用环保什么反战说的这么笼统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元素，这一次在电影院看更觉得挺触目惊心的，觉得宫崎骏实在是大师，他用一个观赏性非常强的很多很多元素，包括少年视角啊，就是很好的包裹了一些很残酷的很现实的，包括在2023年看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些主题。我在这里还是再介绍一下啊，宫崎骏的这个天空之城里的拉普他呢，他其实是有典故的啊，他肯定是来源于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这个小说格列夫游记啊，他应该是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岛屿这样的。我记得我当年看完《天空之城》之后，还真的有意的，因为看了他的很多很多资料，还有意的把这个书找来看一看啊。拉普他呢，在这个《格列佛游记》里面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岛屿，有很多高科技、有先进文明的人们，然后由他们就是像这个电影里面讲的一样，是他们建造出来的，拥有超凡的科技力量。它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社会。但是呢，这个书中啊，在《格列佛游记》里面，甚至在《天空之城》的内核里面，它其实，里面诠释了，权力和科技滥用的一些危险啊。那么宫崎骏把这个拉普他作为了《天空之城》的中心设定，他借由了这个小说的这个概念，但是他赋予了自己很多的创意和想象力，所以在电影里面呢，它依然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一个古老的城市，有很大的科技力量，但是同时他也利用这样的一个元素，这样的一个构建凸显出了人类的欲望和很多很多政治上或者是很多很多角度的一些冲突啊。但其中呢，确实也探讨了科技与环境、人类与欲望和谐共处之间的一些关系，甚至是宫崎骏在里面也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立场以及思考和警示，这是这个电影作为成人视角看最有深度的一部分。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最后他们念了这个毁灭咒语之后，崩塌的其实都是那些现代啊和科技的部分，但最上方的是自然的一棵很大的树啊，带着它的根，然后飘向远方，而对应的正好就是女主人公，她代表着拉普他美好向往热爱自然的一个角度，但是反派呢，代表的就是他崇尚科技、崇尚权力、崇尚欲望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吧。这部电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宫崎骏的 长篇呢，其实在《风之谷》之前也有一些长篇啊，有一部《鲁邦三世》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啊，然后但是吉卜力的建成呢，确实是从这个《天空之城》开始的，这后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故事啊，就是当时呢是吉卜力的这个制片人铃木敏夫吧，我记得是《风之谷》是跟这个德间书店合作的啊。这段有点混淆，我也没有准备资料，就是凭着我记忆的说啊，他是很早的在日本剧场版电影，然后以导演为中心制的，拍完《风之谷》，其实宫崎骏得到了一笔很丰厚的酬劳，但是宫崎骏确实是一个很有想法、很有抱负的一个人啊。当时他跟高田勋呢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他那个时候胶片拍纪录片呢，是很烧钱的，很快就花光了预算啊。那这个时候他又找到铃木敏夫说。怎么办啊？林武明说，我们为什么不再做一部火爆的剧场版动画啊？天空之城就是大约是在这样一个背景诞生的。与此同时呢，当时是必须是以独立的这样的工作室的身份和公司的身份来制作这部电影。正好呢由宫崎骏来命名啊，就起了这个 Studio Ghibli 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大家都知道这个吉卜力的意思啊，是沙漠，热带沙漠，这个你们自己这都知道啊，不用我特意诠释了。它预示着也想代表就是在日本的这个动画电影领域里面刮起一股这个新风啊。所以呢，它因为叫这个名字呢，他也想到说想一直以这个吉卜力制作独特。富有丰富想象力的动画电影，希望能打破日本传统的动画表现方式。那么自然而然呢，对于宫崎骏来讲，他对飞行啊和自然呢、拥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和热爱，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各种各样的每部电影，几乎每部电影都有飞啊，有飞行器、飞机、扫把什么的，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电影表达对自然环境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些思考。这个大家知道啊，千与千寻啊，什么幽灵公主啊，包括龙猫里面甚至是后来的风起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展示，哪怕还有这个哈尔的移动城堡啊，包括波妞啊，都有这样的主题在里面。天空之城创作呢，便成为了宫崎骏实现这些理想的一个原点的一个契机啊。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宫崎骏的动画时间序列来看一下，《风之谷》之后呢，《天空之城》可以说是延续了对《风之谷》的某些世界观啊，并且呢，就是他这前两部电影都是达到了一个，无论从技术上和整个画面的展现上，都达到了非常绚丽壮观的程度。昨天在这个大荧幕看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很震撼啊，还是很有视觉想象力。我自己是学过这个传统的动画赛璐璐的这个制作技术和画过这些个东西的，我非常清楚啊这个制作难度啊，就是宫崎骏的这个动画在技术展现上，在那个年代来讲，就是在日本绝对是潜力啊，并且当天引起了迪士尼的这个关注啊。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宫崎骏所有动画作品的发行呢，其实在美国的发行其实都是当时的迪士尼来做的啊。这部电影呢是上映于1986年啊。1986年其实我刚刚才两岁，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已经是1996年左右了啊。最早是通过录像带，后来又通过 VCD 这样的。熟悉的主题音乐来了，我们听一两句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说说里面，我除了男女主人公以外，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这个海盗婆婆。昨天在大荧幕看的时候，还跟朋友感慨啊，其实。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对他，大家知道宫崎骏的这个很多那个电影里面都有这样的这种面容的婆婆啊，画的这个面目上面的这个很多很多肉这样的，一棱一棱的啊，同样的角色，我们能除了《天空之城》里的海盗婆婆以外，我们能想起那个《千与千寻》里的汤婆婆、钱婆婆， 这样的老太婆呢，同时在哈尔移动城堡里面也有刻画。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天空之城里面的有几个元素，其实在千与千寻里面也囊括进去了，比如说男女主人公握着手在天空飞的这样的场景以及他们这个海盗的游艇上有一个引擎爷爷啊。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千与千寻过路爷爷的时候就能想到，哦，这个是来自于天空之城里面的一个对应啊，虽然他没有很多只手。另外呢，就是我喜欢宫崎骏电影啊，今天在节目里聊一些很不一样的点。我非常喜欢他不经意的很多生活化的动作的刻画，在很多动画里面啊，包括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动画里面你看不到的，尤其在我们国产的一些动画看不到这么生活化的细节。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天空之城里面有很多很多小小的机械的展示，手法的展示，甚至比如吃一个煎蛋啊，切成两半放到面包上，然后一点点吃掉的这些小细节，拧这个油灯也好。我们拿这个千与千寻里面熟知的千与千寻里面很多人的动作，吃饭的动作姿态是来源于现实中宫崎骏对很多身边人生活的观察，以及千寻第一次从过路爷爷那走准备出发去钱婆婆那里的时候，她穿上鞋之后这个脚会往地颠两下，就像我们正常人穿完鞋之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行为一样。还有就不经意间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小小的台词的展现出的那种正向和善意，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啊。举几个例子，就是千与千寻里面，比如说最后婆婆抱着这个女主啊，她说哎呀头发掉了啊，这是一个大事情。这个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感动啊，就哪怕她是一个海盗婆婆，但是把她塑造的非常非常的立体。以及他在里面展示出的强悍，以及女主人公在这个剧情模式里面的成长，以及他领悟到了拉普他的真谛和真意啊，对待反派的时候那种坚毅的性格，甚至是男主就是这种勇往直前，非常有信念感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就看着过程中总是让人就是忽略掉，哦，他们两个只是一对少年啊，这样的感觉。而成人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宫崎骏总是在他的很多故事里面，就是恶人呢啊和善良的人中间总有一些人是一个处于一个亦正亦邪的这个感觉。所以天空之城里这群海盗真的是很可爱啊，塑造的非常可爱。例如就是男女主人公上了这个海盗艇之后做饭的这个细节他们都来帮他忙啊。我们想象一下这个背后，就是他们虽然都是海盗婆婆的孩子，但是可能很少接触女孩子，看到这么漂亮的小女孩他们也愿意过来帮忙。这样其实整个电影里面展现出了很多善意啊，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放浪冒险时期人们的那种真性情，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啊。细数一下，在大陆呢，我在电影院已经就是这波重映，这些年的重映，我已经看了《龙猫》，看了《千与千寻》，看了《悬赏金鱼姬》，然后还有这部《天空之城》啊。另外有几部呢，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放映的时候看到的，《红猪》啊，包括《哈尔移动城堡》什么的。那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行为真的，我不想这么说，但真的是这样，就是有一种补票的感觉啊，完成儿时的梦想，最后在大荧幕见得这些作品。而我自己私下收藏的这个关于宫崎骏的碟片啊，也有若干个版本，包括久石让的配乐的 CD 黑胶版本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我觉得老爷子的这个最新的作品啊，甚至是说句不好听的，在我心目中最后的作品也可能会在今年放映。前段时间谣传戛纳电影节很想邀请他的新作去戛纳电影节，但是被宫崎骏拒绝了。这部作品最新的这部作品应该会在暑假跟大家见面啊，等了这么多年是吧。哎呀，真的很心疼宫崎骏老爷子，在这里预祝宫崎骏老师一定要身体健康在忙完这部作品之后，希望他能安度晚年。我不再说这个隐退梗的事情了，但是这部作品之后我真的希望他能有一个开心快乐的晚年生活啊，不用再为了作品而忙碌而劳累啊。熟悉宫崎骏的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就 NHK 呢多年派着这个摄影师和这个导演啊，跟随宫崎骏记录下他诸多的作品的创作的 历程和纪录片都是不容错过的精彩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每一部我都看了好多遍，而且细数这些作品，经典的作品是怎么诞生出来的，在这里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有很多部真的把我感动的就是当时都看哭了啊，并且在这些纪录片里面我学到了很多，所以真的是这一声感谢啊，由衷的感谢和幸运有宫崎骏这样的大师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并且影响着自己。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